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我知道，在今天的时代，有很多人怕生病、灾害、死，有人怕蛇、怕猫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猫有什么可怕的哈，老鼠啊，鬼怪、坏人，我们都很担心自己失业。我们有些人怕被误会、被人批评、怕被人拒绝、怕被人嘲笑、怕受伤害、怕没面子。我自己被人用刀抢过、用枪抢过，那最近车被扎了，电脑被偷，我怕被抢、被偷。今天很多的畏惧心理学家啊，他们诊断出超过有200种的畏惧症 phobia 啊，像我有惧高症 I am acrophobic 啊，那去到高的地方，我不会靠着边边里面去观赏风景的。我对我来讲就是有一手之隔啊，我永远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很容易一看到高，手脚就会软。你知道有些人从高的地方跌下去，不是他愿意的，他脚软就跌下去了，是这样的，不是想死的，是没办法，因为他是他的这个病症，像我一样，心跳开始加速。其实我也想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啊，我曾经计划要去做这个 hot air balloon 那个热气球，但是呢，最后计划也是不成功，我以前分享过了哈。有人畏水，有人畏蜘蛛，有人怕脏，有人怕老婆。911之后，有些人很怕搭飞机。我曾经听人家说，其实只有两种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，就是说一生下来你就很自然就怕这两样事情。这什么呢？一个就是怕底。所以你发现自己哈，如果一失去平衡，从一个高的地方要往低的地方，然后你踩个空，啊，或者说你抱着小孩子，有时候啊往下下面，他就会大叫，怕跌。另外一个呢是突然之间的巨响，比如说这样这样讲话，啪一下你就惊起来了。就好像小孩子他在睡觉当中，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大声讲话。他就开始哭。其实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给我们两个保护性的作用啊，这个怕跌、怕声音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创造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基因里面的。但是他们说除了这两样之外，其他我们的怕跟恐惧都是学回来的。 learned fear，就说他不应该让你有什么惧怕，那个惧怕是因为你在成长环境当中、你的经历当中、你的遭遇的里面使你害怕，那个是学回来 learned， 不是天生是这个样子。感到惧怕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它影响我们的情绪啊，是我们焦虑、恐慌、胡思乱想，有些人钻牛角尖，开始呢就精神麻痹，最后做出很多很多很奇怪、很伤害的事情。听到一个寓言故事，说到有一天那个魔鬼啊，就差遣那些小鬼啊，到了一个小镇里面呢，然后去散播一种瘟疫，然后说你把那个城里面的2000人啊杀死，但是结果死了有4000多人。那魔鬼就直问那个小鬼：“我不是只吩咐你？”啊，去只是杀了2000人啊！他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去的确杀了2000人了，不多也不少。”那魔鬼说：“那其他的2000多人怎么死的？”他们说：“他们是疑神疑鬼，自己吓自己吓死的。Okay？” 啊，有人是真的被吓死的。在美国 St. Louis 啊 ，Kansas 那边50公里以外有一个小城市， 那那边住了一个叫做 Linda Welch， 好，我看过这个新闻，他以为啊自己患了 cancer， 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刚患了 cancer 死的。那我们现在都很担心这个好家族性的这种遗传，所以我们特别这一方面非常的敏感啊。然后呢他想到说，他是单亲妈妈，我快死了，没人可以无微不至的去照顾我两个那么幼小的小孩。于是呢他想不开，1993年3月他就开枪杀死了他10岁大的儿子 Steven， 然后呢把他5岁的女儿 Crystal 也死了。那当然呢杀死他，他自己吞枪自杀。结果其实他没有 cancer， 他其实喉咙不舒服，但是这一个的恐惧啊就操纵了他，使他根本那个思维啊完全是 abnormal， 是 irrational， 所以就干出这样的悲剧来，伤害了自己，也取了两条无辜的性命。其实恐惧啊在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了，这个是人的一个惧怕，是记载在圣经里面。我们看到当始祖犯罪以后啊，不要吃那个禁果，他吃了，所以后来当上帝寻找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啊，他们就躲起来。亚当对上帝说，因为上帝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。大家知道圣经里面他们有做过统计，最多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吗？不要怕。你看到每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啊，那些人碰到天使了，头一个出来说不要怕，什么事情不说，不要怕，就表示我们人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怕。因为怕这个怕那个，这个怕就驱使我们做出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行为。所以神给我们头个应许说不要怕，虽然不是所有的恐惧都是跟罪有关系的，但是呢人却是因为犯了罪以后我们就产生有这种恐惧的结果。那既然人犯罪人人都恐惧，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？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诗篇第27篇，所以我们希望向大卫来学习。我们先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你造我们不是要我们惧怕的，但是我们刚硬骄傲自此犯罪堕落，这是我们有此无恐的东西，反而是我们惧怕人生。我们拼命奠定所有东西要找平安，但是偏偏越得到就越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得到也怕失去了。所以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信息，借着大卫生命的经历，求你向我们这里每个人说话，说安慰鼓励的话。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今天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诗篇27篇。我们发现开始跟结尾的语气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前面的1到6节你读起来啊就像一首凯歌啊，好像是大卫有很多宣告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高台。那边他充满着信心赞美啊，好像很有得胜。但是呢你从后半段从第7节读到14节，你觉得就不同了。那里感觉到是一篇祷文，甚至有人说是一首哀歌，里面求啊求啊求啊。比如说第7节，耶和华求你垂听，求你怜恤，求你应允。此外他们发现头6节他称神那个对话是以第3声的，他好像一直在宣读神的这个属性。但是到了第7节他有个祷告的时候呢， 他就以第二声了，你来帮我，你来引导我，你。因此呢，有些解经家，你知道，没事做就去研经啊，研到最后，他说这个是两首不同的诗篇，那可能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里面呢，两首诗并成是一篇。那其实如果我们再详细去比较，我们发现这首诗的前段跟后段是有两个很相似的地方。好比说这两段啊，都提到大卫被仇敌来攻击，比如说二到三节啊，他说仇敌要吃他的肉啊，然后呢第十二节他大卫说敌人要口吐凶言来攻击他。那另外这两段也记载大卫对神都是一贯性的一个渴望，什么就是切切要寻求神的面。那第四节他说大卫要求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第八节他要寻求神的面。所以如果这样看来啊，诗篇十七篇并不是两首不同的诗拼成的，其实它应该是同一首诗，不过诗里面有两个不同情绪的段落。就是好像我们当中里面如果喜欢音乐的，你去听一场那个交响乐，交响乐里面呢有所谓的 movements， 对吗？音乐到了某一个的地方以后，它有不同的色彩，不同的乐章，所以是同一篇诗篇有两个不同的 movement。 就好比我们灵性的挣扎，有忧愁的时候，也有充满信心的时候，有时候有哀伤的时候，也有我们欢乐的时候，有起有伏。就好像今天大家来这边做礼拜啊，听完这个信息了，心里面觉得感谢神，很高兴很得帮助啊。明天去到公司，老板叫你进到他的办公室批了你一顿，又跌回低谷了。人生的情绪就是上下，特别是环境会影响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，我们以三方面来看怎么样大卫得胜他的恐惧。头六节可以说是他的宣告，刚才已经介绍了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其实后半段是他的一个祈求，但是特别把第十四节挑出来，因为他那边有一个答案，那边叫做等候。那我们这样一段一段来看，我们先来看这个信心的宣告。在这一段一到六节里面，大卫提出了三次不怕啊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的心，也不害怕，不怕。大卫做出他信心的一个宣告，说我不是要怕。他找出为什么不怕，因为他找出原因，原来他坚信上帝是他的亮光，上帝是他的拯救，上帝是他的保障，保障也可以翻译成力量，神是他的亮光，光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主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说人如果失明，瞎了，失去了光，看不到前面的路，当然就害怕，他当然就会慌，不知所措。如果我们都有去过那些 Disneyland 啊，我们有都知道嘛，大家孩子呢总是会参观那种的鬼屋，对吗？那像那种 Haunted House 里面什么都布置的暗暗的，对吗？让你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忽隐忽现哈，东西里面呢啊，是这一种的情况，就使你什么，使你感到害怕。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的鬼屋，灯火通明，都是那个 LED 啊哈，你觉得有什么好？什么都给你看得一清二楚，有什么好怕？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害怕，是因为看不到，觉得有一个恐怖感啊，光就能够驱走恶势力的能力。所以为什么今天的停车场都要那么亮，我们叫的 parking lot 也要把它弄亮，因为前一阵子给人家去砸了窗户，对吗？偷了一些东西，那你把它弄得很亮， 很亮的话，那些作恶的恶势力就想要躲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光。同样，基督徒生命当中里面如果有光来照耀，那魔鬼就不能够碰他了。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，所以我们要谨慎。有事情发生害怕的时候，你要走到上帝的那里，因为他有光，你不要往世界跑，你越走就越暗。很多人就跟主很疏远了，我就有一种疏远的灵性，几年都没有聚会，我告诉你啊，风吹草动什么都怕，这样怕那样怕，生命里面没光，活在黑暗里面。大卫说耶和华是他生命当中的亮光，是他患难中的拯救，是他生活中随时的力量。第三节刚才我们说，虽有这个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有刀兵兴起攻击我，我也仍旧安稳。这一句话呢，就让我想起以利沙的故事。以利沙带着他的仆人进到这个亚兰军的营中里面，然后呢，当然了啊，是深入苦穴，所以他去了这个亚兰军，就周围的就包围了他。哇，他的仆人一看慌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是被敌人围攻啊，这个是他仆人看到的，那也是事实，你眼睛一看就看到这种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以利沙就求什么？他知道。就算他不怕，他隔壁那个人怕，所以呢，以利沙就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，开他的眼目，不是说哦怕哈啊，就像我们小孩子怕，叫他闭上眼睛。你到那鬼屋的时候闭上眼睛，我们怕就闭上眼睛。他不是要你怕的时候闭上眼睛，他要你怕的时候开你的眼睛，但是要看你看什么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要看到什么？那与我们同在的。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，所以我们怕的时候不是闭上眼睛鸵鸟政策，怕的时候要看你的眼睛，要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与我们同在的比外面包围我们的人更多。所以姐妹，怎么样才不怕呢？就有属灵的眼光，要看到你应该看的，不要去注意那些你不该看的。但是你看到什么呢？当你人生有遭遇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什么是你看到该看到一清二楚？什么是你甘视若无睹？有一个老师，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，他在黑板上面都画了一点，然后他就问他的学生，你告诉我们看到什么？那你看到什么？当然每一个人都举手说看到有个黑点，对吗？他说你除了看到黑点还看到什么？只有一个学生举手，我看到一大片白色的空间。同样，但是你看到什么？我们很容易啊，专注就是那个黑点，但是你们看到那个黑点是很小的黑点，周围是什么？一大片白的空间。有时候我们太过专注于我们的问题，你看到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使你失去那个 proportion 比例，不成比例。但是呢，你该看到那个空间，你没看到那个空间，那一小点就把你吓死了。我2009年啊，去了南非，一到步不到一星期，几天以后就给三个黑人来打劫了。那就在住的那个地方的门口里面拿个枪指着我，先给你一拳，然后什么眼睛什么废掉，什么什么已经够黑，黑人黑夜做贼，你根本都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的，眼睛又不知道，只是一个枪就指着你这样的。当然要推你进屋里面，要什么什么的。好了，那后来事情安定了以后呢，就回来要请弟兄姐妹祷告。你知道大家劝我什么？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遇到这个事情，你首先走一个是什么？赶快回来，对吗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 那这个是，所以有些人说，我不能够信耶稣啊，我开放我的家庭以后啊，你看我手又跌伤了，腿又伤了，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个好像是暗示说你不得做这个事情，对吗？一般人都会这个样子，你专注在你的问题上，这个问题就给你这个答案。所以他们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，回来，然后呢，教会里面呢还请一位长老呢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说，哎呀，我们给你付这个飞机票，马上飞回来。那这个是一个解读，这个处境的解读。但是我就在想，什么那么老远，坐了17到20个小时的飞机到了这个这边来，那没开始工作哦。那天还是跟人家预查经回家就被人抢，我还是做神的事工哦，我不是在那边游游荡荡去玩被人家抢的。我说努力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呢，被抢的。那你怎么去解读这个事情呢？那我就说还是想说，干嘛要回去呢？我的工作都还没开始。那现在命不是保下来了吗？就表示说上帝与我同在。我说我应该留下来工作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同样的处境你怎么去解读它？你可以把它认为说做不得，很清楚做不得，就是一般人看环境得到的结论。但是其实同一个的环境有不同的结论，因为你没有看到说那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更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都同样解读，那你这个信仰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逻辑思维也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信你去教会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啊，你看到什么很重要。第四节哈，大卫说，上帝，我只求一件事。假如今天呢，我们要向主只求一件事，请问我们会求什么呢？你想清楚啊，只有一件哦。OK， 我要求什么？天天不用吃就会饱，啊，年纪大但是也不会老，啊，最好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一劳永逸，一次过求完，对吗？今天我们唱了诗歌，我们读了经，大卫求什么？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只求一生一世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”你说大卫好笨啊，你错过一个机会了，你看你们没有想清楚就求了，你整天去瞻仰神有帮助吗？怎么可以不惧怕呢？怎么可以保持对神的信念？怎么能够我们的信仰可以应对我们的人生呢？大卫的秘诀很简单，他叫做亲近主，仰望主就可以了。大卫所求的就是渴慕跟神亲近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这个渴慕，我们基督徒虽然有敬拜神，虽然我们也追求神，但是啊，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那种的渴慕。但是啊，当我们渴慕看到神的伟大，当我们亲近神敬拜他的时候，看到他的荣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惧怕就消失，我们就找回来我们的平安和喜乐。但是这是很多人不做的，偏偏不做的。所以难怪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弟兄姐妹，因为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我常告诉他，你不来三个礼拜你就会三个月都不来，你三个不来我告诉你，你三年都不回到教会的。你不相信你试试去看，就是这个 pattern， 三星期影响三个月，三个月影响三年。大卫对神的信心不止在理性，他也在经历上的。你看第五第六节啊，他把耶和华形容什么？他用了三个很特别，他说神像一个亭子，暗暗的保守了他。神好像一个帐幕，帐幕是什么？遮蔽的一个居所啊，危险的时候把它藏起来。他说他神是磐石，磐石什么？就是把你放到那个高处，平安的堡垒。 如果我们细心来想，我们发现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意外的，可是神暗中来保守。所以啊，不要到又出事的时候就埋怨上帝，你为什么不顾好我呢？你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呢？其实上帝有点受冤枉，他上帝说，我保守你很多次了，如果不是我干涉，你今天都不能够好好坐在这边听到，你今天的光景可能会很糟糕。我们害怕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向什么？要向大卫学习。我们要确定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无论是理性或是所经历的，让我们要看到该看到的，这样我们的恐惧就消失。当我们的态度改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情也改善了。1997年有探险家就是 Steve Fawcett， 他也是做 Hot Air Balloon， 他比我勇敢啊。他在美国圣路易斯 Missouri 那边出发，然后呢他就要环游这个地球的一周。那三天之后呢，他其实是飘过这个大西洋，在这个2万尺的高空里面，就开始迈向这个非洲了。可是呢，他快到那个利比亚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他就接到信号了，利比亚国家不许他的热气球飘过他们的上空。他说，如果你经过这个我们的领土，我们会把你轰打下来。那怎么办？那你知道热气球是完全靠风向的，它不可以自己那边好像有个驾驶盘可以，它不是一个什么引擎的东西，它就是靠这个烧的这个气往上飘，所以呢它只可以上升下降，它不可以改行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时候我们人生呢，就做了这个什么风向的囚犯，你就卡在那里，你只可以上或是下，你不可以改变你的路线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人怎么，我又只有怎么样，那个大气候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后来只有个方法，他就把他自己的热气球降低到6300尺高空。因为当他降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空中的空气层面有不同的，那他找到另外一个风向，这个的风向呢就帮他往东南面去吹，就平安的就飘开这个利比亚这个国土。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热气球一样，人家带着我们走，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们做了什么？做了这个环境的囚犯，我们觉得说好像逼不得已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事实有时候啊，你有改变你的风向啊，你唯一个能够做的吗？就调整你的海拔高度。对，大气候你改不了，但是有时候会不会你太过好高骛远？有时候要谦卑一点，屈身一点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对吗？我们要翻向我们身段。有时候只要你把你的这个的高度降低，那你的态度也会改变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是那么大的压力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不这样做就是了嘛，不追求这个就是了嘛。所以 by changing your altitude you can always changing your attitude。但是你的这个态度是在于你要把自己承载到多高的空气，你情愿做风或说那个的环境的囚犯，还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更独特的眼光呢？信仰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 by changing 我们的高度。那我们来看他第二方面叫求的。那前一段他很有信心啊，可是呢开始情绪逼人来了，一到第七节的时候，他那种的疑虑哇笼罩着他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。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就是常常在情绪上面一下有信心，一下我们就焦虑。你看到先知以利亚，就是以利沙的师父， 我们看到他在加密山里面呢，跟450个这个假先知那个斗，哇，然后呢，很精彩的赢了那么一场。可是呢，斗完以后啊，什么都不怕，却应了一个恶女人所说的一句话。所以有时候女人讲话是男人很害怕的，又快又狠又毒又准啊。你的老板都没有使你畏惧，你的 project 多大都没有，老婆说一句话，那个也许别说我要了你的命，哇，他怕到什么？他怕到这边走啊走啊，走到罗藤树下，他要求死，上帝杀了我好了。之前那么风光啊都不怕，一个女人的一句话，他就那么害怕。彼得当初也是很勇敢的在海上面走，可是走啊走走走，一看到哇，自己原来在海上面，他就怕，他怕什么？就沉下去了。那姐妹，以利亚也好，彼得也好，圣经说跟我们都是同样心情的人了。我们在信仰当中里面是有这种的挣扎的。今天早上我们的 Madeline 姐妹，我叫她哎，带大家来唱这个《我只要信靠我主》，英文是 I just keep trusting my Lord， 这个是现在不断进行式的，就是说我要不断继续的信靠，不是只是一时之间信主了做了绝句祷告那种信靠，所以我一直在不断的信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对付信仰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不住的信靠。当这个哥林布啊，当初他要去发现新大陆的时候，他在大西洋要差不多找到印度的时候，他每天在这个飘行的路上他都写日记，他的日记很多时候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海上面，他就写，他说今天我们继续航行， Today we keep on sailing， 然后明天翻了， Today we keep on sailing，几个月以后 ，Today we keep on sailing， 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的人生。你就是继续的。本来有三艘船的，其中一艘船不知所踪，船上的那些水手都已经想要叛乱了。我要跟这个人去找死啊！但是哥伦布坚持他的信心 ，Today we keep on sailing， 就是在这种的心情底下，他找到了。那大卫调回去惧怕的情绪时候，他怎么保持又把他的信心提拔起来？这个诗篇里面有秘诀。这边说他接着祷告，他放胆向神来祷告。所以接下来的好几节啊，你都看到他有一连串的那个请求，好像这个买菜的那个菜单一样。你看第七节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连续，求你应允。”第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，不要丢弃我。第十一节，你要指教我，你要引领我。九个请求，有负面的，有正面的，有积极要做什么，但是也有消极说叫我不要做什么。但是你们发现第十节很特别，第十节他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那么讲，突然间那个祷告当中里面丢了一句父母出来。通常一个小孩子啊，他一句为什么要找父母？小孩子找父母通常就要几样东西。第一，他要接纳，因为他知道父母是无条件接纳他的，应该是哈。父母呢是他可以倾诉的对象，父母呢可以给他 advice， 给他指引，父母可以 protect。所以当我们缺席的父亲或者缺席的母亲都做不到这样事情，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就没有安全感。他们长大时候如果有些忧郁啊或是什么，他其实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他需要的没有给啊。信徒跟我们的天父就是父神儿女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比肉身的父母更要亲密，因为我们的肉身的父母也许有时候隔了羊，你顶多打个电话，你的困境他也不能够为你分担，有时候你的心情他也不一定能够了解，他根本就不懂你在美国的压力和生活，你向谁倾诉啊？ 他能够给你什么意见呢？甚至有时候你跟父母讲，他都不一定接纳你，他觉得你怎么那么没有用啊，你怎么不见好好计划。但是啊，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不离不弃，我们的天父永远都不会使我们失望。所以他说，众人使我失望，我去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永远都不会使我失望。所以大卫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，竟然有忘记的。他说，我却不忘记，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觉得大卫能够在惧怕当中里面临危不乱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祷告的心。戴德森曾经也是面对很多的患难压力，他说都有，他说压力有多大不是重要，但是他特别提醒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是压力来的时候，它使我们跟神更疏远，还是更推动我们接近神？弟兄姐妹，压力人人都有，但是这个压力把你跟神越来越疏远，还是把你推到上帝的面前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当惧怕的时候变成很消极、很埋怨、很被动。我们应该跟大卫学习，抓住神的那个应许，我们恳切的放胆在你面前求啊，不住的祷告。我发现很多人不怎么祷告。天主教有一个 Henry Nouwen 卢云神父啊，他也曾经一度在这个恐惧的当中，那他写了一本书叫 Cry for Mercy， 他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祷文呢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整个人似乎被恐惧侵占，我没有平安，我也得不着安息。这个是个神父啊，他说只有赤裸裸的恐惧，惧怕的精神使我崩溃，我惧怕走错路，走错人生的道路，我惧怕被弃绝，我惧怕被定罪，还有上帝，我惧怕你。主啊，我想到你也曾经经历过恐惧，你也曾经饱受过困扰，你流出的汗和泪就是证明。主啊，让我的恐惧融入在你的恐惧当中，这样我的恐惧就不会驱使我奔向黑暗，反而催促我转向光明，在我重新认识十字架所带来的盼望。我觉得这是又真切又诚恳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向他今天祷告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脱离恐惧了。记得当我的车子发生的事情之后，我在停车场里面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啊，警察才来。我打了两次911，他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的。那我在那边我就什么，我就祷告了。那我那个时候我最担心就是电脑上面还有一些私人的一些的资料，这个资料电脑丢了也就丢了，但是我想起我电脑袋里面有我一个 portable hard drive， 我二十几年服侍的东西都在上面。我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从零开始吗？我想到了，你知道那个惧怕，就像波浪熊涛的这样的。但是我要告诉自己，上帝要我学的东西是，你究竟是一直是靠那个东西，你还是真的是靠神呢？从零开始你要靠谁？你祷告，主啊，我是要靠你的，我要告诉自己我是要靠你的。然后想到里面有些资料还是可能弟兄姐妹的，有些是我家人的，因为我办了不少的 trip， organize 很多 trip 都在里面呢。哎呀，又不有问题呢啊！现在那个 identity theft 那么多，你知道？你想啊，惊涛骇浪就涌过来啊！警察来了，反正呢、啊、什么了？晚上我就说，主啊，怎么样都要我睡几个小时啊！啊，不然的话，第二天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啊！那个车窗破了，你还是要去处理啊！你那个信用卡还去打贴啊，两张密码还去换呐、啊！但是你要我睡， 然后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有人为我进食祷告什么什么，感谢神啊，那故事就有点发展进去了，有些东西可以找回来了等等，神行的神迹。但是啊，神行的神迹，我最担心什么？以赛亚书那几堂课丢了，我那个辛苦做了那个 PowerPoint， 我 这卷书是我也挺痛苦的最近。所以你们来上的时候给我一点 grace 啊，如果教的不好那不要怪啊，因为我要把一些东西补回来。所以呢，礼拜三晚上呢，听完那个聂信呢，看到他们的问题啊，回家祷告，然后我跪在床里面要睡觉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那个惊恐又来了，突然之间呢，很奇怪的，哎呦，我想说我要打电话给黄霞，黄霞我们换书，不能够叫以赛亚书了。我预备不了了，怎么可能那么大卷的书？我所有东西，我跪下来祷告。我上帝啊，那是魔鬼来的，因为你给我是不是降灾害的？你给我是平安的意念。那个像你，我怕的绝对不是你，要我怕的绝对是恶者。说上帝，你要我学习靠你，对吗？因为姐妹，我们生命不是说一句圣的经进去来了啊，就可以绰绰有余去应对。不是的，惊涛骇浪，你的恐惧是一上一下，这一刻唱完诗歌我很得着，出去回到家里面，突然之间又想到有什么东西你还没发现，原来失去了，你的恐惧又回来，那怎么办？祷告。但是啊，除了祷告可以多做一点吗？有。所以这个十四节我们要来看大卫祷告了之后怎么样？等，等。我们都有等飞机的经验，对吗？有人说信是始于等，等就是我们坚信的表现。我们去等飞机，知道它误点了，它迟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等下去，对吗？因为知道怎么样迟，它终于要来的，这个就是等。就算多长，你知道说终于飞机要到的，因为这个是你的信念。同样我们等候神也一样，可能很长，但是你知道要等，因为他终于会来的，他终于会答应我的。有时候祷告之后我们信心还在动摇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忍耐等候的功夫。有信心也要学习等，因为信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，来敬拜，心里面觉得很好了，可是呢不一定改变我们的环境，对吗？你回去那个问题依然存在，你的病依然很大。但是这首诗的前一段呢，是大卫信心的宣告，他说首先我要得胜我的心境，然后第二代他就有信心，他要学习等候，等候他的环境。祷告，祷告完了，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压力没有立刻消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等。等待对今天是很不容易的，很辛苦的，我们没有人喜欢等的，对吗？尤其今天你们都是靠这一门来吃饭的，对吗？高科技发明就是什么都要快，所以呢，快的东西都卖得很好，越快的东西就越贵，因为今天就是这种的时代，所以叫今天的人等是很不容易。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怪的现象，就是因为大家怕等人，所以我发现有时候不想等就会开始等什么，说情愿迟到都不要等。我觉得今天的人习惯什么都快，但是习惯迟到，为什么？其实他是不想等，他情愿迟到都不要早来，他情愿别人等他，他都不想等人。我们无论是坐电梯去按电梯，或是说我们要去过红灯马路，请我们当中有什么人只是按一下的举手啊，婷婷举手很好啊，后面是牧师也举手，yeah, Larry， 你看那种的个性啊都是柔和的，对吗？那像我这种哪会只是按一下呢？ 因为有个感觉，有个错觉，就是说你多按几次它快一点，或说保险一点呢，头一次他没有感应到哈，可能失灵了，嗯，给他指甲。所以说你看人家按电梯你就知道他个性。今天我很少看到人去那边，嗯，那么乖的碰一碰就收手的，没有的。你就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，等不了。我们都知道古代宋朝哈，宋国，古代宋国里面有个农民啊，他种了一些东西，他都很想啊，都那个稻子赶快长，对吗？可是呢，一天一天等啊，很慢呢、啊，他很着急啊，他想来想去，这个好办法，他觉得很有理由啊，我出去再把茎拔出来，对吗？很兴奋的跟人家说，你看我今天辛苦了，我赚回来了，我赢取，我努力，我工作啊，我能够得到成效，我把今天的那个草拔了几寸，但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就知道日头一晒全都枯了。我们今天的人的问题是要个 quick fix， 尽快解决。所以我们情愿参加什么医治大会，祷啊，你祷告，你替我祷告，我的问题要立刻解决。但是信心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要等，等有很多种啊，我们可以走来走去啊，哭哭啼啼的，一回坐一回站。你等有时候可以安安静静的等。希伯来书等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叫做口啊，这个字呢是拉长扭曲，所以当你等的时候是一个磨练，因为它把你拉长，它被你扭曲，很传神了。Stretch. When you're willing to wait, you're being stretched and twist. 这个使我们刚强。等待不好受啊，所以以赛亚劝我们说，我们得救在乎归于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有一个赛船的这个的运动员的 speedboat driver， 他分享有一次他遭的意外的这个经历。当他的船啊从这个高速在海面上那边崩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，一打过来他整个船呢就翻转，转的时候他就抛到很高，抛到很高呢一沉就沉到水很深的地方。你知道在很深的地方的时候啊，你一下之间那种的碰击啊，你 lose sense of direction，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往下面，就说你在这边翻滚的时候哪里是水面你不知道的，所以他 lose a sense， 那这种情况慌啊，慌的时候，但是他要想一个事情，就说我越慌越不行，我就要冷静，我不要拼命挣扎，我越挣扎我就跟那个海水里面斗。所以后来他想到，我穿的是救生衣啊，救生衣是什么？是往上浮的，但是你去挣扎你是没有办法浮上来的，所以你去救人的话呢，最好把他打晕了，不然他把你都揍到水里面，对吗？所以呢你就说怎么啊挣扎，你要放松。他放松的时候，那个救生衣就帮他浮到水面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有时候一个惊涛骇浪来啊，你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们要等放松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救生衣，你要交给上帝，让这一件救生衣帮助你找对了方向，帮助你浮上这个水面。英国人有一句话，他写着惧怕来开叩门，信心跑去开门，结果发现门外什么都没。我们今天有惊涛骇浪来，你是怎么去应门的？人人都惧怕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但是我们学习不怕。大卫说我们对上帝要有认识，我们找出不怕的理由，我们向神祷告，倾心吐意，祷告了以后要等。我们来祷告，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太多的东西会使我们突然之间很害怕，什么恶消息，身体的、工作的啊，关系上的、家人亲人的，但是主啊，让我们学习这些的来临的时候，不是躲闪你，是跑向你， 不要走到黑暗里面，是迎接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。求主用这篇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